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我们一个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有的问题呢是直接和希伯来字有关系，或者我在信息里知道的，还是有困难啊。我想我们先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如果呢，一些问题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也是很好问题，可能也许你的这个时间回答，没有时间回答。那么还有呢，有些人一个人问了很多问题，一、就、个、是、想方便，一个我想有原则上可能不全部回答，可能这个过程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是针对性太强，我们多一点。开始有一个问题是，这是很好的问题，他说如果保罗是圣灵所差遣的使徒，为什么许多书信，比方说像林前一战一主的保罗称自己为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还有呢，耶稣是否是父神所差遣的唯一的使徒？因为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这样讲到，从父出来真言圣灵，那么是否父和子是否是父和子的派出？就是所以这是两个，这一开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先来回答一下。那因为记得我们提到说是保罗是圣灵所差的使徒，这是因为我们要解释那个使徒，就是第三章，现在说三章里面的使徒。因为我们普通的观念，讲到使徒，很自然的就想到耶稣、地上的门徒。那个时候有十二个使徒，不知道十二个使徒。然后比方说讲到最后是耶路撒冷，他们一定是十二个使徒。所以普通我们的观念讲的使徒呢，是重在那里。那当然呢，大家在问说，有的人就问说，到底这个十二个使徒包不包括保罗？有的人圣经学者认为包括，有的人不包括，有的人认为只有十二，有的人还很多。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一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很清楚一点，因为我们讲的使徒的时候，那使徒的意思就是说差遣。那么这个字呢，的的确确用在我们像彼得了、雅各了、约翰了，还有这些人保罗，但同时呢，也用在我们主身上。所以为了让我们对他比较明白、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稍微把圣经里的使徒稍微把它分一下类，这是为着解释方便。比方说，我们特别强调的十二个使徒，就是主耶稣他亲自选选，那这十二个使徒没有疑问是有他特别的地位，因为将来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座位，有一个宝座，就很清楚的，这个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提到，这十二使徒有他特别的，尤其像大罗迁徙，那么特别在新天新地，特别到了新耶路撒冷，毫无问题，你看不光是十二个支派，而且有十二个，所以这个毫无疑问，我们说过它有特别的位置。那么这使徒这些使徒呢，它的特点为什么就十二个呢？因为我们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我们的主教他们是要为他的复活来做见证，所以后来一个取代犹大，我们看他的要重要的点是他必须看见过我们亲身，而且亲眼看见过我们复活，而且为他来做见证。所以呢，我们很清楚，这个是我们主在地上他是特别见证的十二个，所以这是主的耶稣基督的，就这是主神所打发的十二个。那么当然，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说，在父神所打发出去的使徒，甚至于提到的他们就是所以父神。那么其他的呢，我们特别讲保罗跟巴拿巴圣灵说。差就是替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后来明显就是他们是奉差遣，所以他们两个也是使徒。那么特别重点的重点就是他们蒙召做使徒，他们做使徒，尤其像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从来没见过，同时呢，他的确确是他们在旧的时候，他在 大马的路上，他是从圣灵降临，他是一切就是圣灵遇见他，然后呢，圣灵当然打发他，打发他呢就出去，然后他就成了使徒。用保罗时期都离不开其他的，所以我们有一些的使徒，那么我们知道是圣灵打发的，并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还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会打发的。那这个并不是说这些人就不是主耶稣所打发的，或者不是神所打发的，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我们重点是重在这里，是为了我们对于使徒有比较深的概念。当然我们知道，就像圣经里面说，比方说我们以前好几个地方，保罗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是没有问题，那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这句话如果说他是耶稣基督打发他的，那你不能说他是父神打发的，不能，当然是。可是就是重点来说，我们说过，就是主耶稣做使徒是很特别的，十二个使徒做使徒也是很特别的。那么其他的呢？因为这个特别是和父神紧紧相连，这并不把别的人排除在外，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是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关于你这个圣灵呢，他说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那前面耶稣讲到圣灵是我们的主所拆出去的，那么那个的确就拆。那么出来呢，在希腊人是什么样的？所以那个从父出来的不是那个意思，跟那个原文里面没有说拆他出来，那个拆打发他出去，不是好像有一个使命，就是打发一个人去完成他的使命，那个使徒是有这个意思。当然呢，我们不能说比方说，如果你读到七零。拆到普天下去，那么就说你不能说父母打发。所以我想我们讲的这一点的重点是重点，这个所以他们很抱歉我没有把它讲很清楚，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一点能够记住，就是说从为着能够凸显主耶稣是使徒，那么的的确确父当时差遣主耶稣，差遣他不是的，所以他就成了使徒。那么主耶稣的确那个时候他道成肉身的，他的确是整个十二个使徒，然后还有其他人，虽然不是我们主直接打发他们出去，我的意思说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可是他的确在圣灵里面打发出去，所以这些人是圣灵打发出去，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父在子里面，父在圣灵里面，所以圣灵的打发你不能排除主耶稣打发他，也不能排除父神打发，所以想把这一点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有弟兄就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问到子却说神呐、然后第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万物啊等等要以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那么，我想我们弟兄的重点是说，因为当希伯来书第一章呢、第八节讲的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子当然是用神来说的，这个子当然是无论儿子来说还是神来说的。那么第二章第十节呢，就是希伯来书在那里说到，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庙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弟兄呢，就把它再换一下，说神的儿子成为人，要使人成为神，这句话根据这个你可成立吗？那么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既然论的儿子他说他是神，那么现在呢，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你这一对换的话，那不是这些许多的儿子都可以就是神吗？那这样的话呢，一个说法是神儿子成为人，那是 但这句话当然不能，我们叫这是严肃的真理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这里的论到儿子却说神，那毫无问题是指主耶稣是神的孩子。那么我们领许多神的儿子进到他的里面，那是指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来说，是指着我们是他所生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有的人呢就用那个比喻，羊生羊，所以神就生神，懂意思吗？羊所生的一定是羊。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神所生的，那么我们就是神。这个比方，因这个比方呢，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合理，好像这样可以，这是根据逻辑来推，但圣经没有这样的证据。那原因非常的简单，你我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从来不是从生物的角度来领会他。如果你从生物的角度来领会他，那请问难怪有些问题说，那么主耶稣的母亲是谁？那么神的太太在哪？所以这个完全从生物的角度去领会三位一体就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普通讲到主耶稣神的儿子，不是指着生物性的，指着举父怀孕不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既然不是生物性的，从生物的角度来领会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讲到我们是神所生的，就是用那幅图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得着了神的生命。所以这个并不是指着我们就变成神，没有这样。当然不要忘记了，在东正教，在教会里东方的希腊正教，他们的确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还有奥秘派里面，如果你与神联合了，就最后你就变成神，就变化就变成神。其实，在圣经里面看见人与神之间一个很大的鸿沟，所以不错。今天人蒙恩得救了，可以有份于神的信心，像神。但是呢，他不可能变成神，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这个神成为人，人变成神，这句话呢，跟圣经是不成立的。好，那么下面呢，也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指着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那摩西在哪里看基督的凌辱？进入基督降生。那我们昨天稍微提了一点，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讲的信心的什么到底是信心，我想我们会再提，因为这一节圣经是个关键的圣经，所以也许我们就把暂时就把它搁在这里，今天晚上再去回答它。那么最重要的，我昨天已经提过了，就是旧约的人呢，他们的相信呢是向前看，还没有发生的。我们这些相信人是回头看，所以十字架在宇宙里面，在历史上是一个很中心的点。不管你是在你以前或者以后，只要你是往基督，就是只要往基督的十字架一看，望就望一定就不过来。所以呢，这个是不错。你说的就是没有降生，还没有降生，但他的确是圣灵说他看。所以基督所受的领域，这就是不错。那么当然怎么领会它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晚上我想会把它稍微再仔细的说明一下。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是我想从希伯来书的一定会问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呢，好好大家稍微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圣经是很重要的。那我讲的时候特别没有讲，因为我知道你刚才有用到。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椅和器色；第二幔以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 桂子有陈马纳的金冠和亚伦的巴多拿的杖，并两块法板。那柜上面有荣耀的基督国，并照着神座。那么这里的问题呢，补充我想大家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金香炉怎么会跑到第二个地方？因为大家如果仔细读这个圣经，你就知道这个金，因为这里金香炉大大家一定想的什么？一定想是金香坛。那么金香坛按理来讲应该是在第一层，在圣所，金香坛。那金香坛应该是在圣所，就是说靠近幔子那里有金香坛，然后呢左右两旁，如果你进去的话，一个是陈设的桌子，一个就是真正的金香坛。所以普通我们认为这个金香坛应该是在圣所，不应该去圣所。所以这是一个难题，的确是个难题。这个不光是大家觉得是难题，而且许多圣经学者也认为是很难的问题。那么甚至于在圣经学者里面，这个新派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像圣经的神的话，所以他们认为说是写希伯来书的人连这个历史都没有搞清楚。他一定弄错，有的一颗老命的，这个一定是错的。那么其实呢，我们要记得，就是金香炉根据懂得希伯来，根据懂得希腊文告诉我们，这句跟这个字呢，可以用在金香炉，也可以用在金香坛，两个都可以，两个都对。那么这是为什么在我们中文把它翻译金香炉？那这个金香炉是什么东西呢？金香炉就是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到幔内，进到至圣所的时候，那么他一定要拿着香炉，他一手拿着香炉，那么一手呢就拿着炭火，然后呢就一面是香，然后呢就把它放，然后最后那两个放在一起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香啊就撒出去，所以这个普通大祭司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这个就是金香炉。那么金香坛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在第二层，就是第一层，就第一层帐，第一层帐呢就是金，就是圣所，在幔子前面，这是我们所说的金香。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在这里啊，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所以根据这句话表示说，他提一下就他的重点不是重点哪里，因为在这里的重点是重在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扔神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所以他提这一段的目的不是要仔细地告诉我们里面有哪些家具，不是。它重点重在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真帐幕其实是怎么做的，它一定要和地上的来相比。所以呢，在这里圣灵特别说，我现在和你一一细说。所以可见，如果没有提的，不是一个难处。那么许多圣经学者是相信有两班的弟兄姊妹。那一般的认为说，这里呢应该是吉祥的文书，就是至圣所的确是。那么尤其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在会幕，就是在旷野，的确在里面有金香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里就是金香炉。那么还有人认为说，如果这是金香坛的话，它应该也不是难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写书的人，他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整个会，因为整个会等于是一个的筹划，所以呢，他特别给我们看的，因为整个的这一段希伯来说没有提到圣殿，所以这里种种的情形，通通是在会幕里面。那么，所以是指的旷野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主他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可见幔子是裂开。所以幔子裂开了，如果幔子裂开的话，那么所谓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但幔子如果裂开的话，因为本来这个金香坛就是在幔子的境里面，所以如果裂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第一层帐幕，也可以在第二层帐幕， 所以呢，这个是圣经作者大概他们是这样看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圣经作者肯定是在真相如何我们不清楚，但是呢，肯定的是在写圣经的这个时代是这个命运错误，所以这点我想我们大概就这样讲。这是问题，我们大概一定会用到。那么同时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相对的另外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第一，这个这里讲的柜，约柜里面有盛满了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的法板。那么问问题的弟兄们很好，他的确是查了圣经，他结果发现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九节，还有历代之下九章十节，他的记载跟这里不一样，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柜里面只有两个法案，没有中间。那么这个是个难处吗？这个不是个难处，原因在哪里？因为列王记上八章九节和历代之下五章十节那里所讲约柜里面的只有两个法板，那是指圣殿里面的约柜，但这里是指着会幕里面的约柜，所以我想这是不同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希伯来说，他特别不提到圣殿，因为圣殿是完全代表犹太教，所以他讲的预表根本就是用会幕那些，所以应该这样就没有太大的难处。那么，我们的弟兄同时或者是怎么样，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他的安息，这个安息那就是第三章，那么。他是觉得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还是不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并不可能把它合理的解释一下。那么为了时间原因哈，就我们的弟兄们或者怎么样，他是希望说能不能从三章十七节到四章十一节的逐一逐节的把它完全说一遍看一遍。看一次，我想可能在时间上我们暂时不能，我们恐怕还能这样做。所以，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从第四章到第九节，我们呢可以把它稍微说明一下。那我们也会照着这里的请求，我们也不妨呢，我们从十七节稍微很快的看一下，不一定读解啊，稍微看一下。那么，神四十年之久又炼凡神人的气，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然后呢，所以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然后第四章我们就讲到，因为神说他们这些倒闭在旷野的人，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得不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见的道调和。好，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从这里就开始讲，其实造物的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么引这些圣经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到安息日到底怎么开始。安息日大家记得吗？就是第七天神就歇了他的功，所以这是引这圣经。然后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去，所以过了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么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大卫书上写的就是诗篇了，那么这个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的安息为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安息的，它可以好，圣经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事实上呢，事实上呢，它最早的是用七日的第七日，就是今天的礼拜六，所以一个礼拜一天安息，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安息。但事实上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圣经里用安息年来预表安息，所以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应该要安息，就是让土地休息，不再耕种，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形容。所以圣经里面形容安息有好几种的形容。那么因为呢，许多犹太人他们认为要一天才可以，所以呢，现在你看写诗的人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应着死，这个，所以呢，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就限定一日。那么就加如以上所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应着死。那么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想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是不是？但是这样看来呢，比另外的一个安息日，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另外的一个安息日就不是那个安息日所预表的。那么代表什么呢？那就举个进到迦南的安息，因为进到迦南就得到安息，所以因为那进入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工，正如神歇了他工的，所以我们务必进入，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跑。所以这个就是指到活动的安息来说。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这个歇宝来说，他在圣灵的引导里，他很多的解释是圣灵的解释，所以有的你好像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好像找不到。所以这里面的话，比方说有限定一日，那么如以上所以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么就根据那个诗篇前圣灵就解释说，就有限定的一日。那如果你跑到旧约，可能你看不清，可能不清楚。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说，很明显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么他的解释不要忘记圣灵解释，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不是先做默示。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很清楚，有的时候在新约不清楚的到了旧约不清楚的到新约不清楚。比方说在旧约，你会发现这个立约的血，根据这个埃及记呢没有提到在约书上面，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细把来说就很清楚。那么这个对不对呢？当然是对，因为两个都是圣灵所引导、所启示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圣灵的意思就把它再发表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尤其比方说像亚伯拉罕到底什么时候是加入，我们还得要根据实际版的话，因为如果你光根据旧约的话不是太清楚，神的话不会错，所以你放在一起就很清楚。那还有呢，我想回答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讲到了这又是我在说，这又是帮助我们大家对得救比较容易清楚，所以我们讲的一个灵魂问题。因为大家如果读路福音的话，特别不是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读得救这个词的时候，它的确讲的过去，讲的现在，所以在希腊圣经里面，它如果用英文就 have been saved， 我们曾经被拯救，还有呢 we are being saved， 现在不容易，我们现在被拯救，然后你将来。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你的的确确你发现这个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得救这个词拿来读，它的确是过去、现在、将来，是很清楚的。尤其 life 不是需要说，是圣经的学者，他说今天许多人呢，就是没有把这个救弄清楚，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当初因蒙恩得救，相信主耶稣，我们救主，我们就得救，我们得救来说。那么其实我们也不是这么多地方。 方面，比方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可得救。那么你相信不是你得救呢？那为什么信而受尽的得救？所以这个得救和你相信的得救有一点的不同。相信得救是你在神面前得救了，那么虽然你在神面前得救，但是世界上不知道，因为相信是在你是隐藏的，是你如果不说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你说了，你受尽什么？受尽就是现在你宣告说，别你本来信你没有人晓得，现在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的人知道说，在他们的眼光中你不是。否则的话呢，你虽然相信他不知道，所以三缺一的他找你，因为你还没有得救，你还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见证，所以呢你还是他们中间一份，所以你没有从世界里面找。所以得救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得救，就是另一个生产上得救。那你不能把，所以因此呢，这个得救是特别执着，这是面的他们可以如果他们真的照着圣经所说，他们真的是顺服的话，你看他们会免去一些生产上的痛苦，因为这个生产的苦难是人堕落犯罪的话。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只要今天只要在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还是在，如果今天身体没有得救的话，我们这件事情没有过去，可是可以解经的，可以非常解经。我的确知道有的那他这个的的确确很多地方，比方说这个的的确确和这个有关系，所以特别的身体产生得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特别提醒你们说，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经称它为重生，就是圣灵的重生，我原文是 regeneration， 那就是说我们就从圣灵生的，所以从肉体是生肉体，从灵生的，所以那个得救呢是指说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像是神救的，但是不要忘记死的表示它的功能失去了，可是呢它是邪灵是开的，所以我们不要弄错，这个灵是死的，是指说像神失去他的功能，本来圣灵，本来我们的灵乃是一个应该是个感觉神的灵气，所以呢等到我们所谓灵死了，就表示像神。虽然如此，这个灵里面还有人心，对不对？神还留下那个喊话，所以我们说圣灵死了，不，灵死了，重点是重在什么？重点重在灵里面的良心的良，灵里的直觉和他的交通，和神的交通断掉，与神的交通断掉，所以罪呢，就是我们与神的隔绝。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灵子，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告诉亚当说，你吃尽过你的灵子，谁定过？那么我们晓得那天亚当没有死，而且他活了900多岁。那神说死的就是死，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那天他一定，神说死了就定是死了，但是他的魂，就思想情感意志还是很活跃，他的身体到了900多岁才可能。所以可见他里面的器官，最重要的器官也是死掉。那这点大家都知道，有的人中毒以后，尤其是吃了什么，这个一些像中了有一些东西，比方吃了什么食物中毒以后，那那个食物常常是直接攻击我的肾，所以有的人呢，他不是一下子就走，过了一个礼拜要才走，因为起头呢是肾先死，所以肾死了，慢慢的，然后最后。所以亚当也是这样，所以吃这禁果的人必定死，那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灵失去它。那么圣灵，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结果我们就是从上头生活，从圣灵生，什么意思呢？那圣灵就把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他就把我们的灵活过来，所以我们基督一步活过来。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我们的直觉开始产生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交通的功能开始恢复，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灵的得救是这个来说的。 那么，但是呢，我们得救了以后，你如果仔细去读希伯来书，那么我们 we are being saved， 我们现在我们在得救中，所谓的得救中，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灵里面已经得救了，但是呢，很明显的希伯来书讲，我们的得救，上帝是我们受我们的得救，还有彼得书信雅各都讲到，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个特别是指着成圣和得荣耀，很清楚是指的这两方面来说。那么尤其大家看到十二章的会更清楚，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指着我们的得救。那么然后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就提到，那么这个灵后七章一节呢，不是说应当除去肉体和灵的一切污秽。那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灵的得救是指着灵活过来的，但是灵到底还是一个器官，还是一个机关，还是一个器官。它虽然活过来了，但是并不保证它不受污染。所以呢，在这里肉体和灵要除去肉体和灵的一切。所以这个我举的这个例子，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谁？约翰和雅各有一次经过撒玛利亚，就是撒玛利亚的村子里不接待他，结果他们两个打了一个，跟他们的门徒，然后他们要祷告，就希望神能垂听，这样就过来把他们通通消灭。然后我们的主就责备他们，主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魂，所以你看这个灵呢，不是高人的灵，这个灵呢是羞煞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许多时候我们的灵也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留住。有的人说我们释放的，请问你释放的什么灵？是羔羊的灵呢，还是暴烈的？所以看这个后来就是看见圣灵在约翰身上就有很深的工作。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应该就回答了。那我再说啊，有的人说这弟兄姊妹他问很多，所以我想说全部都。那么这里我想这个问题让我稍微再往后一点，所以这稍微。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使的问题。这里的天使呢，因为。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灵前第十一章第十节？灵前，灵前十一章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力的记号。那么这里当然指的蒙头来说。那么然后呢，就是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这是和我们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不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呢？所以呢，问题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里，其中提到的天使的缘故，他所取用的背景是不是这一段？我想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不是这一段说的。这为天使的缘故，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讲天使，有的是讲好的天使，有的是讲不好的天使。所以那里为天使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个天使已经被看过。所以蒙头的记号是顺的。比方说，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蒙头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表示，但事实上呢？讲到主耶稣讲到，保罗讲到蒙头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记 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神呢是基督的头。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蒙头的意思是你就看见了，那是顺服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不光是姊妹的头，在这里也和基督发生，因为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蒙头呢，乃是问题是谁做的。那么大家都记得撒旦，撒旦堕落，是他们要和神同等，还剩下的事他们不愿意让神来做。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宇宙里面有很大的背叛。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夫权柄的记号。所以夫权柄要是顺服，要是承认。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和信报来说有关系的，应该是这方面的。那么关于应该不应该蒙头，这不是我们的范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问题，我想我就稍微后面因为就可能需要更花一点时间，所以我稍微后面。我想大概哈，我想大概就是这些了，其他的我想都不是很直接的和希伯来书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暂时先把它摆在一边，这样我们稍微腾出点时间来，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把它先解决了。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那这是针对我在讲的时候，这里我讲到就是马太福音车上那里讲到这个就是。孩子，那么在路加福音讲到他是婴孩，所以我们就说，那么这个马太福音一定不是圣诞，这个我们晚上不是圣诞夜，就是不属于圣诞的晚上，是啊，因为那是东方的博士，所以他们这个晚上一定要做一个圣诞服务。那么根据马太福音记载，当然大概是预言后两年以后。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耶稣那时候大概一岁到两岁，那为什么主耶稣在坟里？因为圣经明明讲了，他们后来就是到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九节的时候谈到约瑟、玛利亚办完事情以后，他们就回家里去了。那么很多弟兄会问他说，大概是三十天，因为男子不洁净三十天，回去了。那回去了怎么？到了两年一岁一年两年以后怎么觉得只有在国立河呢？这个是问题。那我想这个可能不是很难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每年都要到都要去过几年。那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就好像北头一样，你说到了台北到北头其实就是。所以实在说呢，这个你到了耶路撒冷几乎就到了国立河。很近很近，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地方，非常非常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一定会去过三十次以上。所以，我详细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的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也是很奇妙的。他们许多不知道是哪里，是找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呢，结果呢，到这个西律才晓得，然后西律就把那些等候圣经的人就找来，从圣经问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那么根据预言，主耶稣这个基督应该在哪里降生呢？好了，那么很有意思，那么他们就跟着以家叔说，是活的。他们清楚，但他们不去，是活的。那么结果他们从那里出来以后，就发现你去年不是，就是曾经引导他们心又出现，所以然后呢，就那颗心慢慢把他们指引到哪里，就指引光到了就。带到了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就带过一个，所以我们我想在逻辑上不是说他回去就不应该回来，或者一直 在六十年代一直待在这个这里面都是很大的空间。那么我盼望就是你能把这两个人再好好的想，我觉得很好像或者是弟兄或者你们去看不信的把他的人稍微分析一下不应该不说那么还有呢就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把灵和魂分得很清楚，请问圣经中对于灵魂体是否总是分得很清楚？那么还有他提醒尼弟兄主张三元论时，那么请问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想趁这个机会稍微的多用点时间。根据圣经的时代说来。最清楚的是现在的一个23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啊？第五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全然强盛，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那前面讲全然成圣，后面讲灵与魂与身，所以我们整个人的圣经毫无问题的给我们看见它是灵与魂与身。那么懂得希腊文告诉我们，根据文法就很清楚，圣经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灵与魂与身，大家不要忘记分类。那么然后呢，你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个灵的功用和魂的功用是有不同。那么然后呢，你仔细把圣经中的灵魂体好好读过，那么你才晓得灵的里面大概有什么功用，魂的里面大概有什么功用。所以最清楚的一节圣经，灵与魂与身体，那么这个是介绍我们家庭的意义。那么讲到灵与魂分开，就是灵与魂不是一个可以分开的，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希伯来人，因为骨节与骨髓肯定是两个东西，不可能是一个东西，所以也是分得很清楚。那么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三元论？为什么有二元论？为什么有一元论？为什么有这些论？那我稍微提醒就一点，其实不是你一定第一个主张三元论。实在说来，这个三元论呢，在尼弟年轻的时候，当他写的这个书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的就神学的主流，或者那个时候的主流，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就是那个尼弟，这是很清楚的，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当然你一定在那个教堂底下，那么跟他自己的查看过圣经，所以他就接受。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个不是你一个可能的，其实呢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已经这么看了。我举个很简单，像莫恩德烈，你去其他书就是灵与魂书，像宾洛伊圣母也是灵与魂书。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宾利什，是一个大家如果读他的旧约的圣经注解，你会发现他有十大特点。那么这个可以说读旧约这是最好的十本书。如果今天有机会的话，大家你对旧约读不懂，你只要把这十本十卷好好读过，对我们旧约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很好，现在呢，这个都是已经 CD 都可以都在 CD 里面，所以很方便。那么大家毫无疑问呢，那时候德国的圣经学者。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根本还是一个太平换新的地方，所以他的旧约非常非常的熟，非常非常的熟。他新约呢也非常非常的熟，他可以说圣经的学生，所以他写了一本巨著，就是希伯来书。那就是希伯来书，如果每一章每一节他的原文怎么说怎样怎样，那有两本这样的书是最好的，是跟语言的。一本是最高的，是以历史的，这个以历史的这个弟兄，还有一个就是 Westcom 的两个 Westcom 的两位弟兄。那么这个可以说，如果就是希伯来书，你要找有每一节圣经，你要把它一节一节，你非当然这里要懂的也 希腊至少年龄一就是中文跟希腊的对照，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的话，就是实在是圣经。那么这个 Delish 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他写了一本圣经心理学叫做 Biblical Psychology。 这个圣经心理学呢，他就是把圣经中的灵与魂与体好一些，所以这个是一个学术上的启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很贵的圣经，然后呢像穆安德烈啦，还有宾诺希姆啦，那这些很自然的就骑在这些巨人肩膀上。那么你弟兄写所谓的那些，那是很明显的，这个可以说是在他所接触的那个范围里面，他通通是不相信三不相信。那么他这个病重的时候需要休养，休养那个时候刚好因为这个人成绩非常好，那么他呢就把所谓 Scofield 的那个参考圣经 ，Scofield 斯科夫不是有一些书，有一些像这个圣经讲的圣经里面重大的道理的时候，一个一个特别专题的时候，那么很多斯科夫的东西，但是你说圣经中是翻译中文，他是请他翻译的，就把他翻译中文。那斯科夫当然很清楚，斯科夫呢就是所谓的时代时代翻译，对，他们就是相信灵。那么还有呢，大家知道，如果今天美国今天在神学上，在基本福音，就是在基本信仰上，可以说有两个大的主义。那么一个就是为时代派，时代派呢，他们是必须被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宗，那改革宗当然由来已久，从加尔文继续一直下来。所以这是两个大的在福音上是两个很大的。那么神学来说呢，那么所谓这个时代派大本营就是耷拉神学，耷拉神学，那里出了好多好多人，必须说必须背一下。那么还有呢，像 Westminster 被背成，这个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两个很大的建议，但他们在福音真理上都是信仰的，所以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的看法可以说有一些。那如果你去看他们系统神学，那你知道他们的在这个到底人是灵魂体，他们的看法上是有多少。那比方说你们去读这个整个耷拉神学院，他的当时创校的那个 Shaker， 那么那位弟兄呢，他实在是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叫 Joseph Thomas 就创立了耷拉神学院。那么创立耷拉神学院以后，那么后来呢，这个耷拉神学院他所持守的这个真理，那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后来把他们的心得能写在放在一起写成书了，一共八大册，就他们的系统是一共有八大册，谁不写？那么毫无疑问，你如果你去看那个，他们根据圣经认为说是灵魂。可是如果你找改革宗的，特别是说过的改革宗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多半认为说是二元论，就是灵和魂是不能分，身体当然也是灵和魂是身体，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但是慢慢严格说来，从有的人认为说三元论过时了，二元论也过时，甚至二元论也过时，现在如果你去读神学的话，就不是讲这些东西了。那么甚至基要派里面呢，我们不要忘记，尤其最近过去五十年，这是个大的趋势。如果你今天从神学里面出来的话，你经过的话，那你会对这些打问号，然后你才会讲三元论的二元论。那么其实呢，过去大概是五十年的样子，你去看很多神学呢，讲到这个人类，就是讲到人的结构的时候，跟你说讲人的结构，他们相信有一元的，就是他们浪是一个，他们是一个。那么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最近会这样？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今天圣经不能很科学这样提出，
那么现在呢，根据科学啊，所有精神的现象都能是细胞的现象。你可以用什么来？可以用这个，可以用一些这个细胞这种，就是可以用生物学的角度，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它有喜怒哀乐。所以所谓的思想情感意志，根本就是细胞的产生，根本就是身体发出来，你看见吗？所以从这个唯物论的角度来看，从今天这个医学的角度，所谓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好像很多的现象你都可以用细胞，用生物学来，那生物学特别是你的身体，因为这个魂的范围变成是一个生物的范围。所以呢，根据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无所谓什么问题，反正就是都是一个知识。所以为何要迎合这个所谓的近代的医学？所以呢，他们慢慢的过去十年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元。所谓一元是什么？他们认为说，根据旧约，他们不就是旧约，他们不可能像希腊人一样。也就是说，希腊人他们会分析灵有灵与身体。那么对于这个谁呢？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旧约来说，没有，他们不会分析，他们一个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所以呢，他们讲到这个心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讲的身体，讲的心，其实原文就是心肠，那么意思就是指肚子，指肚子。所以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里面的情感啊、思想啊、情感意志。所以根据这个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保罗也是这么讲。所以有一个人，这个人很不幸的是心派，而且这个人呢，是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常识，神学上的常识，你知道他根本事实上呢，他不相信四福音，根本不相信四福音。那么他不相信四福音，他为什么不相信四福音？因为他认为说，四福音不是耶稣说的话，四福音呢是教会说的话。那么主耶稣没有说，但是呢，教会为了传福音，为了能够说服人的缘故，所以就把主耶稣没有说的话，就把它放在主耶稣的口里。你明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神话。所以根据他们呢，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个主耶稣说了哪些话，你一定要把神话部分把它拿开，然后你才知道到底是真的说了多少的话。啊，你不要忘记啊，这个，你如果今天到神学院去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这个神学家的地位是很高。有人告诉我们，二十世纪恐怕这是最伟大的其中一个。那么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不都是神话，里面有很多的神话，那么你有的不是主耶稣说，你要慢慢的把它过滤掉。那么它的影响很大，影响到大概是什么地步？我就最近大概前十年到二十年，在美国有一班所谓圣经的学者，我加个所谓圣经的学者。那么这些圣经的学者呢，他们呢就有一个 seminar 的讲座，叫耶稣的讲座。这个耶稣讲座，这些人是每年要开两次会，他们自认为对新约很懂，然后呢，他们来做什么？要投票，投什么票呢？就他们要试着从四福音里面去找，到底主耶稣说的这个话还是没有说的话？那有没有说这个话呢？那怎么办呢？那么好了，那么大家呢？他们就弄了三种的球，那么。他们一节一节去，每年要两年，一年要开两次辩会，然后你要去投这个票，那一节一节去看，一节去看。好，如果这一节大家说是不是，那么大家就投。如果是的，也许投个红的；如果不是的，投个黑的，然后其他的，然后别的颜色。所以它一共有三种投票。所以慢慢的，经过几年投票以后，几乎主耶稣没有说任何。就通通被他剥了皮。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人呢、啊，他们从来，他们不是把他们的东西好好的写成论文，然后论文一定要经过评鉴的，不能随便，不是你说的就算了嘛。结果他们走捷径，专门招待新媒体。所以每年呢，到了什么时候？每年到了复活节，到了圣诞节，只要到，那就是他们发挥的时候。他们就请那些新闻记者，然后他们就发表评论，然后这个新闻记者没有新闻了， 所以到时候呢，就把他们引了。所以每年到了过年过节，你看就有人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主演，他们就很多。那么有时候又说这个话，又说这个话。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基础思想。那么其实呢，根据真正认识他们的人，他们的学术，他们学术二等三等，但是他们为了要成名，就是走捷径。那么这个思想就是什么？这个思想就是从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人。如果大家到神学圈，你如果到神学院，你去打听，你知道这个人的很清楚的。所以。我讲一讲那个不同，这个德国不特曼，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很担心年轻人，你们如果到神学院去，有的时候就是基要神学，就是信仰纯粹的神学，一定要有他们说的，因为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明白吗？所以当然你说说有这些书，但是我现在很担心的啊，很担心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读神学院目的是神学根本是研究用的，你读了大学，然后你去读它，或者你是化学系或者物理系，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有的时候会产生的错觉。比方说，我如果今天读物理系的研究生，我是怎么读的？我的大学高中读物理，我大学四年都是读物理，然后呢，我是进物理研究所，然后我再读，是不是？这是物理系去进研究所是这样进，化学系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读神学院，你要小心一件事，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是读研究院，但你大学是读物理，读大学。所以严格说来，很多人呢，事实上他的圣经是幼稚园的程度，小学的程度，根本连四年都没有读过，你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到纽约、到美国去，如果你读不，如果是读这个穆迪神学，那有道理。穆迪圣经学院它是大学的程度，那是不同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大家不是。这样的话好了，那么你进到研究院，你要做研究，做研究你不能说好，对不起，这些是禁书，你不可以看，不能的，是不是？你当然自由派的神学或者新派神学，当然他们是，哎，没有疑问，是没有这个，他们就摆了这个，但是这些你不能把它藏起来。所以你看，许多如果弟兄们不是圣经基础很好，他如果第一本拿这本马太福音，第一本拿这本，他的思想就很清楚，就往那方面走。所以我们要承认，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影响。那么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他几乎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但是呢，来到了这个圣经，你看是这一位，他告诉我们说。根本不是，根本就像四不一，根本不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发生很大的。那么也就是这位先生呢，他读保罗的，这个读保罗的书信，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心得，那么他就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呢，他讲的身体的时候，是指用灵魂体，包括是通通在一起，他讲的身体。就是什么？他讲的身体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还有包括这些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元论。然后，因为他的说服能力非常强，所以从他1950年代五几那个时候出了这本书以后，然后呢，洛阳之学就所有新派神学，那当然是。喜欢这本书，那么很不幸的就是，不知不觉的，有些所谓基要派的信仰纯正的神学，有的时候也慢慢往这个认为说，这个讲没有错啊，根本是很对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整体，这是今天所谓整体。不过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今天严格说来讲，三元论这个话不是很准确，其实。是三而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神是三而一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你这个灵魂体，你可以分别，但是你不能把它分开。所以就着功用来说，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许多时候呢，你很难把它分开。功用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子，那么有的时候呢，你的灵里面非常喜乐，它当然会影响你的活动，然后当然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分开掉，这是不可能。所以真正的给圣经给我们看，的确灵魂体是整个，所以全然成圣是一个，没有错，但是三个。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就是所谓讲整体论，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是错，因为根据圣经的确它是一个，你不可能。但是呢，你能分别灵和魂是能分开，你能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这个是清楚，这个不是不清楚。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先要弄清楚。但是整体论可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什么，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当初伯特曼的目的是要不知不觉就把圣经把它解除了，他是用圣经来解除圣经，所以这个是普通人很少很少注意到。那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说法以后，你还相不相信真理？你还相不相信身体复活？所以你明明讲身体复活，是不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没有身体复活。那么如果根据新派的话，但是那么圣经讲身体复活什么意思？身体复活，那么根据他们的解释就是磨成的儿子，因为身体包括什么？如果将来身体有一天不复活的话，但是他保罗所说的身体包括灵和魂，包括这些，那么磨成是儿子的形象，这个就叫做身体。所以就把整本的新约圣经完全重新解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在这里向把弟兄姊妹弄清楚，就是在认识圣经的一个中间，或者在神学的圈子里面，他们对于圣经到底是灵魂体。你看的的确确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早期就只有两种，我刚才说过，如果今天就是福音派正义来说，原则上应该是，如果是时代派的是三元，我们不等于三元，然后呢二元的也是很清楚。不过如果你仔细读所谓的二元的，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的地方的争执可能是不需要。比方说在所谓二元论里面，它又分了两种，有一种的说法是说，他说这个无所谓灵啊，就是魂，灵魂就是魂呢、啊。那么这个魂呢，他说这个他说什么？他说人的身体好像两层楼一样，不是，人他说应该是两层楼，那么身体一层，还有魂是一层。不过他说这个魂呢开了两道窗子，这个房子开了两道窗子，一道窗子向着天开的，一个窗子向着人开的，明白吗？所以虽然他是只有两个，但他说有两道窗子，一个是向着神开的，天开的，一个向着人开的。那如果你这样讲，为什么不是说向着天开的就叫灵嘛，向着人开的是魂嘛？但是你看见了，有的人就是不喜欢用这个灵和魂的愿。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所以，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有人会主张二元？圣经明明讲灵与魂一体，不是吗？这个很清楚，为什么会变得不清楚呢？最清楚两节圣经，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很清楚嘛。那为什么不清楚的变，反而变得不清楚呢？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特别，这个所以大家会有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们真正去研究灵魂的人，好好圣经灵魂，他们发现灵的功能跟魂的功能相似，很多地方相似。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两个不能分。你从功能来看，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两个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就能找到很多圣经节给你看，说这两个功能一样，那么这两个一样是应该是一样的。那这个呢，所以他们就。这个结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